第六章，盟约的韧性与裂痕。场景：全息台的蛛网模型亮起，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国际组织或联盟。 A 国主导的用深蓝色标注， C 国参与的是翠绿色，灰色节点是中立者。联盟网络派洛的答卷标题，盟约的韧性与裂痕像蛛网上的露珠轻轻颤动。洛的声音模拟人类外交官的语调，带着刻意放缓的节奏，每个词都像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录音，大国博弈不是两个人打架，是两群人拔河。21世纪30年代的 A 国手里攥着27个盟友的绳索， C 国身边只有11个新伙伴，但绳子的韧性不在数量，在利益绑定度。全息台放大欧洲区域，深蓝色节点中，德国法国的连线在2038年后开始泛绿，标注显示两国与 C 国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例已超过与 A 国的贸易占比。录音， A 国的盟约是霸权红利维系的。2030年某东欧盟友每年能从 A 国拿到 2% GDP 的防务补贴，所以甘愿配合技术封锁。但2035年 C 国提出共建高铁网络，该国的议会立刻就是否退出制裁联盟吵了37天，利益的天平一动，盟约就会吱呀作响。算的金红色数据流突然在德国节点上闪烁，调出一组数据。2036年德国汽车业在 C 国的利润占比达 41%， 同年该国议会否决了 A 国提出的汽车技术出口限制提案，标注写着第一次公开的盟约裂痕。算，这本质是经济账压过安全账。 A 国的盟友们很清楚，跟着 A 国反 C 国损失的是订单，跟着 C 国损失的是防务保护伞。但2030年代的 C 国太聪明，他们从不逼盟友二选一，只问要不要一起赚钱。录音， C 国的策略是知心网。2032年他们牵头成立的新工业伙伴组织，前5年没提任何政治条件，只做一件事，让成员国的制造业成本下降 18%。 人类史料里2039年该组织吸纳了第一个 A 国的北约盟友，不是军事同盟，是供应链同盟，这比打赢一场局部战争更致命。全息台的蛛网突然震动，几个深蓝色节点闪烁着变成灰色。2040年， A 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三个成员国宣布暂停履行科技封锁条款，理由是国内企业抗议封，但军事盟约不一样。2041年， A 国在亚太搞联合军演，仍有12个盟友派遣参加，安全依赖一旦形成，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录音，可军演的成本在涨。2035年，某盟友派一艘护卫舰参加演习，花费相当于其年度军费的5%。2040年，这个数字涨到11%。C 国没做什么，只是默默把联合军演的成本清单匿名发给了这些国家的议会。人类的决心很容易被账单磨平。任的珍珠白光晕笼罩在欧洲节点上，调出一段模糊的民意调查。2042年， A 国某核心盟友的民众中 63% 认为与 C 国贸易比跟着 A 国反 C 国更重要，标注显示这一比例比2030年上升了39个百分点，认社会民意才是盟约的根基。当民众觉得盟约带来的麻烦比好处多，政客再强硬的决心也撑不住。就像2043年 A 国某盟友的总理在选举中说，我们不做任何人的棋子，直接赢了62%的选票。录音，所以 A 国的战略失误不在巩固盟约，而在高估盟约的韧性。2038年，他们逼迫盟友选边站，结果把三个摇摆国推给了 C 国的新网。真正的决心应该是承认盟友的利益多样性，但人类的霸权思维里容不下盟友有自己的算盘这种事。全息台的蛛网渐渐清晰。2045年，深蓝色的旧网布满裂痕，翠绿色的新网虽不密集，却牢牢抓住了制造业、能源、数字货币等关键节点。洛的答卷末尾有一行批注，盟约的本质是利益交换，不是忠诚竞赛，人类总在这点上犯糊涂。哼，所以你认为联盟的裂痕比军事或经济优势更能左右战略走向？录音，当 A 国的盟友开始偷偷与 C 国喝咖啡时，战争就已经输了一半，剩下的只是人类用决心拖延承认现实的时间。全息台的蛛网模型建案浮现出下一份答卷的标题， 社会任性派，任得民心的天平。哼，接下来该谈谈那些算法算不清的东西了。比如，一个国家的人愿意为战略决心付出多少代价？